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9章18到26节。这段经文包含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主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还有一个是主耶稣医治患血漏的妇人。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来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平安，特别求您赐福啊，愿各处的聚会啊都有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也祈求您感动啊，所有的您的儿女愿意啊来到聚会的地方啊，愿意和其他的圣徒一同来敬拜您，彼此相交，能够真的是更加的享受到您的同在和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真的仰望您，带领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关于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啊，我今天想从两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这两位求告者的信心，而另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主耶稣的作为。首先，我们来看求告者的信心。那首先呢，是雅鲁的信心。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说，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耶稣。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与这一段对应的经文中，都提到这位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此外，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关于这两件事的记载，也都比马太福音更加细致，有好多马太福音没有的细节。例如提到雅鲁这个名字还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说，雅鲁来请耶稣的时候，他的女儿还没有死走到半路他的女儿才死了，主耶稣因此还鼓励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但是马太福音却说，雅鲁请耶稣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死了。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圣经记载的不同呢？不信的人会认为这是矛盾，以为圣经不可信，但对我们信的人来说，这却是神的智慧。难道初代的基督徒看不出福音书之间的不同吗？而初代基督徒明知这些不同，还接受他们都是上帝的启示，就说明他们认为这些不同不是矛盾，而是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受众，突出不同的重点。福音书有四卷，而不是一卷。在不信的人看来是多此一举是自找麻烦但在信的人看来，这正是神的智慧，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说圣经是神的启示，需要信心才能明白，原因就在于此。没有信心看到的都是矛盾和问题，但有信心并在圣灵的引领下，就能看出其中的奥秘原来那些不同不是拦阻我们认识神的障碍，反而能使我们领会更深更丰富的信息。那么雅鲁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说他是管会堂的会堂是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后兴起的，他不仅是以色列社区的宗教中心，也是以色列社区的生活核心。他不仅传承信仰和文化，也凝聚以色列民族和社会。可以说，如果没有会堂，那么以色列民族早就被同化，以致在历史中淹没无闻了。由此可见会堂在以色列社会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因此管会堂的人绝不是普通人必须是犹太社区德高望重的人物，相当于长老。那么雅鲁请主耶稣医治自己的女儿是否是一件平常的事呢？其实并不平常并不简单并不容易上次我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九章一到八节，是关于主耶稣医治瘫子并宣告他的罪赦了。而在那一次事件中主指出一些文士有恶心，这恶心就是嫉妒耶稣恐怕耶稣影响他们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地位，而这恶心从主耶稣一降世就显现出来听说弥赛亚降临的消息，希律和很多权贵 不是欢呼雀跃，而是不安。而这恶心发展到极致，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可以说，从主耶稣来到世界的第一天起，犹太上层社会就对耶稣怀有深深的敌意，恐怕耶稣威胁他们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而在这样的敌意下，选择公开的向耶稣祈求，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会受到当权者的排斥甚至迫害。所以雅鲁愿意冒着得罪犹太权贵以致失去权势和地位的风险，公开的祈求耶稣，这就是他的信心了。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谓信，不仅是心里信，还要口里认。口里认耶稣为主，就是不怕地上的损失而公开接受耶稣为主。我们不确定雅鲁的信心是否已经到了完全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程度，但是他能够突破失去今世地位的恐惧来亲近耶稣，这就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被主耶稣肯定和纪念的也正是这一点。因此对基督徒对基督教有好感的朋友们应该晓得仅仅心里对基督有好感是不够的。关键最关键的一步是要不怕失去地上的好处来到耶稣面前。撒旦曾经试探耶稣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而这一试探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你若敢亲近耶稣我就让你失去地上的一切好处。有不少人说等我以后退休了我再信主可能就是怕被迫害或者怕失去体制内的好处。而这样的担忧唯有通过突破来解决却不能够通过等待来解决。因为利益的软肋永远都存在。难道退休了就可以不受威胁了吗？人若不能胜过恐惧去叩门，就永远就可能永远停留在门外，永远活在撒旦的辖制中。而当人胜过恐惧迈出寻求神的那一步，主耶稣就必立刻回应他施恩于他。因为主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接下来我们再看患血漏妇人的信心。主耶稣对患血漏的妇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么这位妇人的信心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和雅鲁一样这位妇人的信心也在于突破障碍来到耶稣的面前。雅鲁的障碍是现实利益的得失，而妇人的障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灰心气馁。二十节说他患了12年血漏，而马可福音的对应经文记载的更细致说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人12年不断的经历燃起希望又希望破灭这是怎样的折磨又有谁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不放弃仍然继续的坚持寻求医治和拯救呢？而妇人经历了12年的打击，仍然不放弃希望和努力，这就是信心，而且是大有信心。此外对于妇人来说还有一个障碍，就是世俗的眼光。按照犹太的传统，血漏被视为不洁的病症，所以患血漏的妇女被社会排斥，不能参加宗教活动，甚至不能与他人正常接触。圣经说，这位妇人心里想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而他之所以用这种偷偷摸耶稣的方式来求医治，说明他知道自己若被群众发现，难免被驱逐或者攻击可见他来到耶稣面前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来就近耶稣即使是用他自以为是的方式，但也是实实在在的亲近耶稣的行动，这就是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就是就近耶稣信心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主耶稣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其实信心本身并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乃是耶稣。啊，救人的也不是信心，而是耶稣。那么信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信心的作用就是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啊，耶稣不会拒绝任何到他面前求怜悯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就近他，啊，必须开口向他祈求。啊，信心不是远远的观看耶稣，而是突破一切障碍，啊，突破失去地上好处的恐惧，突破世人嫌弃的眼光，啊，突破灰心和气馁，而来就近耶稣。信心也不是观念准确无误，啊，就认知而言，雅鲁和患血漏的妇人，其实他们的认知啊都有局限，啊，他们对耶稣和拯救的认识都并不完全和准确。雅鲁认为耶稣必须上门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他女儿才能够得医治，啊，这显然不如马太福音八章那个百夫长啊对耶稣的能力啊信心更大啊认识更深。而血漏妇人认为摸耶稣的衣裳就能痊愈，也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啊，甚至有一点迷信的色彩，啊。然而主耶稣并没有批评他们，也没有纠正他们，而是立刻回应他们，甚至称赞他们，因为最重要的不是知识完全，而是来就近耶稣，来开口祈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两位求告者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启示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耶稣的正确关系，不是远远的欣赏他，啊，不是默默的对他怀有好感，啊，不是仅在观念上对他有正确的认识，而是要来就近他，要开口向他祈求，要伸手摸他，啊，这些行动才是真正的信心，啊，这样的关系才是神喜悦与人建立的关系，而主也必回应凡向他祈求的人，啊，主也绝不拒绝凡愿意就近他的人。接下来我们再看啊主耶稣的作为，啊，主耶稣的作为啊有两个方面，第一啊是为血漏妇人停下脚步，啊，在主耶稣去雅鲁家的路上，他停下了脚步，因为他要医治另一个病人，就是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和雅鲁相比，啊，这位妇人没有显赫的地位，并且因为生病已经耗尽了家财，而且她还是一名妇女，啊，在古代奉行男权的社会，谁会在意她的存在和死活呢？但是主耶稣，神的儿子，当受一切敬拜、赞美、至高无上的那一位，啊，却为身患重病、一无所有、被人厌弃的这一位，停下了脚步，啊，医治了他，并对他温柔的说话。世人误解神，以为律法让我们排斥病人和罪人，但是主耶稣却以停下脚步和宣告医治，揭示了律法的精义。啊，妇人想要通过摸耶稣的啊衣裳穗子得医治，啊，说明他对耶稣的能力有信心，啊，但是他对神的慈爱和怜悯还认识的不够。而主耶稣停下脚步和他说话，就彰显了什么叫神的慈爱和怜悯。但愿这世上一切饱受欺凌和藐视的人们啊，都敢于接近耶稣，啊，以致都能早早经历神的帮助，更能饱尝神的慈爱和怜悯。神就是这样的慈爱和怜悯的神，神就是这样的愿意啊为在世人看来不配的人停下脚步的这样的一位上帝。此外，主耶稣为妇人停下脚步，并且医治她，也说明神的拯救啊，要给予所有人啊，并不分男人、女人、富人、穷人啊，当权者、百姓，甚至犹太人和外邦人啊，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另外，主耶稣停下脚步啊，完成另一件拯救的工作，也让我们对他的能力啊有了更深的认识啊。有人可能会想，啊，确实我也听到过有人啊提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啊，如果大家同时向神祷告，那神怎么能够听得过来呢？啊，神怎么能够啊处理得过来呢？而这段经文显示的情况， 啊，正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理解一点神的能力。啊，主耶稣在去医治雅鲁女儿的路上，为另一件事停下来，啊，是否啊会耽误他原本要做的事呢？啊，雅鲁女儿的死啊，是否超出主的意料呢？啊，又是否因为主的单言他才会死呢？啊，如果我们真明白神的全知和全能，就应该知道，啊，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一切的连锁反应，主都知道，也都掌管，啊，在他并没有单言这回事，啊，他也不会因为处理的事情多而手忙脚乱，啊，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啊，一切也都在他的掌控下，啊，妇人的出现是在他的旨意中，为要彰显他的慈爱和怜悯，而雅鲁女儿的死也在他的计划中，为要彰显他复活的大能。人看事情是孤立的一件一件，而神看所有事是彼此联系的整体，而且都出于他的安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真明白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如果我们真明白神的全知和全能，啊，就不必担心给神添麻烦，啊，就可以大胆的随时向他祈求，啊，全知全能的神随时垂听万人的祷告，也随时回应万人的祷告，而绝不会顾此失彼，因为神非人，他的智慧无穷，啊，他的能力无限，啊，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接下来我们再看啊，主耶稣所行的第二件事啊，就是复活雅鲁的女儿。啊，23节说啊，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啊，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啊，意思是雅鲁家正在安排后事，啊，说明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啊，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都明说啊，耶稣还在半路的时候，雅鲁的女儿就死了。那么为什么24节主却说啊，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呢？啊，不信的人根据这句话就认为没有复活的事，啊，认为雅鲁的女儿只是昏迷了，啊，或者是一种假死的状态，啊，总之没有真死，啊，所以也不存在复活。但是福音书其实不止一次记载过复活的神迹，啊，除了啊这个地方啊复活雅鲁的女儿。啊，还有路加福音7章记载主耶稣复活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啊，还有约翰福音11章记载主耶稣复活拉撒路。主耶稣一共行过3次复活的神迹，啊，再加上他自己的复活，我们怎么能说没有复活的神迹呢？可见不信者对圣经的解释是多么严重的违背圣经本来的意思呀。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说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呢？因为第一，用睡比喻今生的死，代表了圣经对今生死亡的看法。啊，圣经启示今生的死不是终局，啊，所有人都要复活并接受最终的审判。所以今生的死只是暂时的，如同睡着，终有醒来的时候。不仅主再次使用睡来比喻死，啊，彼得也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保罗也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还有旧约但以理书12章2节也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啊，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可见啊，以睡比喻死是圣经的观念啊，代表今生的死只是暂时的状态。其次啊，主耶稣说雅鲁的女儿只是睡着了啊，也在于要彰显他的大能啊，要显出他的大能是怎样的大能啊，这大能就是啊，使死人复活啊，如同啊叫醒一个睡着的人一样，那么的轻而易举啊，所以用睡来代表死，也彰显啊，主耶稣的大能。而复活的神迹啊，比起其他神迹可以说啊更加意义重大，因为死亡是人类最大的难题啊，是人类最恐惧的，也 是人类最无解的。圣经称人类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虽然人类始终幻想战胜死亡，但是有谁成功了呢？所以那能掌管生命的才是最伟大的，那能胜过死亡的才是可信靠的。所以没有什么神迹比使死人复活更能证明耶稣的能力，因他使死人复活，我们就可以相信他的应许。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我们看见这复活的神迹，就可以相信这话是真的。此外，主耶稣自己也以复活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正如圣经所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是如此强调复活的意义，我们可不能不以为然。可以说，我们若不相信耶稣是生命之主、复活之主，那我们就对他的身份和能力还没有最根本的认识，或者说没有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认识。所以我们在洗礼前一定要确认受洗者是否相信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因为这是我们认识基督至关重要的因素。其次，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相信复活和盼望复活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若不坚信和盼望复活，我们就没有能力对抗今生的苦难。是什么能使我们不被今生的苦难压垮呢？不是相信今生一切早晚都会好起来，而是相信无论今生如何，我们终必复活，终必进入那真正好的无比的地方。此外，我们若不相信和盼望复活，我们也不会有动力追求圣洁和那存留在天上的财宝。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这才是合理的，因为明天要死了。因此，愿圣灵时常感动我们，愿复活的信心和盼望常常安慰我们、坚固我们、激励我们。最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患血漏的妇人经历了12年的痛苦才得医治，对他来说是不是遗憾呢？是不是不如祷告立刻蒙应允更有福气呢？其实圣经中等待很长时间神才出手的例子很多，例如毕士大池边那个病了38年的人，还有以色列在埃及为奴400年。如果我们认为顺境比逆境更好，那么这些生病的和为奴的日子就是损失，但如果我们认为认识神和与神同行更有价值，那么这些患难的日子就不一定是损失，因为他们可能促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或者使我们更加依靠神，正如人常说的，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如果是这样，患难就不是损失了，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地上的好处之上，健康、富裕和婚姻，最有价值，那么12年，或者38年生病的日子就是不可弥补的遗憾，但如果我们看服侍神和积攒天上的财宝才是最有价值的事，那么患难和困苦就不足介意了。因为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呢？如果我们因为自己不富有，也没有结婚，就感到失败，那我们确实很失败，但这失败不是因为贫穷和单身，而是因为我们竟然这样看待成功和失败。但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够爱主，也不够努力积攒天上的财宝而感到失败，那我们就还有指望，因为这样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这样的挫败感反而要激励我们走上真正蒙福的道路。最后，让我们以腓立比书7-8节来作为，正道的结束。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 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啊，我们祈求你感动我们啊，求你吸引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胜过一切恐惧、忧虑和任何的拦阻，来就近你。无论是慕道的朋友，还是我们这些您的儿女，愿我们亲近您的时候，就都大大经历您的慈爱，就使我们更加的深信你愿意接纳和施恩给一切求告你的人。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啊，使我们不再定睛和执着地上的成功，而能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和荣耀上帝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主啊，唯愿我们的人生在你眼中是可悦纳的。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